主是来到面前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就好像我们向你俯伏敬拜，因为你是掌管我们的神。但主啊，我们更要跟你说，我们爱你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。哦，主啊，每次来面前，正像的话语所说的，我们不求什么，这我们求的就是你自己。我们不要什么，我们要的就是你自己。我们好像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，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，最大的喜乐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真的完全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真的好像进到一个方舟，进到一个船，不论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，我们在里面是平静，是安稳的。我们在里面是一无所缺，是丰盛。主啊，在里面不仅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心灵都能够安然居住，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你是掌管我们的主，你配得，你真配得，也只有你配得，配得我们每天这样早上来到你的面前，你配得我们天天24小时不但从心里面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你配得。你不仅是那位爱我们的神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以至于我们知道你的爱是真实的，以至于我们经历到你的爱不是永不止息的。你说你活着，我们要活着，信你的人也要活着。我们得永生不是只得了永生，我们得永生因为我们得着了你，我们才有真的永生。以至于这个永生不再只是一个观念，也不再是一个口号。哦，那是何等的甜蜜，何等的丰富。主啊，我们也明白一件事，当我们离开，当我们走开这个复杂的环境，我们进到你的隐秘处的时候，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的喜乐是从你那里而来，那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满足，确实是从你那里而来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喜欢来亲近你，所以主啊，我们跟你说，我们喜欢来敬拜，我们喜欢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这样的啊享受你的同在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愿你的心也得到满足，也得到安慰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在你的里面，你说你也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你的心向打开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更多经历，更多体会，更多的能够见证传扬你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我们看第四章的最后一段，我们就从第14节看到21节。哥林多前书啊，当你读的时候，跟罗马书是不太一样。你发现那保罗在讲真理，而且在讲的非常这个所谓的啊严格，可以这样的说，而且讲的非常深入，不是讲讲，到底你对于你所领受的救恩，你认为是愚昧呢，还是智慧呢？你认为只是嘴巴讲讲呢，还是感觉到一个力量，是一个 power？ 我很感谢主，真的，我被神吸引不是因为 我是一个文学家啦，是一个哲学家啦，甚至一个神学家。但是我每次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心中有个笃定，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或许说什么是会发生的，什么是不用妄求。但祷告不是指一个清楚的知道，所以你心中有个笃定，你更是有个享受，在产生一个渴慕，就是事情必定会发生，必定会发生，神的话必定，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在里面。我觉得我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对我来讲一个肯定，就是神的话必定会发生。当你跟那个人讲神的话的时候，当你用神的话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。这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对我这个学简单工程来讲，对我这个在过去所谓的纪要派里面，我们不认为会有事情发生，我们认为发生反而是怪。但没想到被神更新以后，讲讲话那个人就不见，就躺在地上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讲话的时候，牧师问我祷告，我就举个手祷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只是举个手。说牧师啊，一个热来我就背就好了，我脊椎骨就好了。所以我真知道神的话不是我有本领，不是我有能力，我知道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以至于当我知道我讲神的话，一直我用神的话来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，或是借着神的话那个人遇见神的时候，事情就会发生的。所以我知道我的神是又真又活，所以这是一个智慧。我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来打转，这对吗？这错吗？有时候我都不知道。我不是这个礼拜我在南部讲的，会不会我们碰到这个人生的问题，这个人讲跟你讲半天，他讲是真，讲讲真来讲假的，他不见得故意骗你哦，他自己本来就一片混乱，他自己搞不清是真是假，你听完他讲了以后，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到最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不感谢赞美主，里面好像有个的笃定在里面，在这个观念不对，这个观念不是他的，这个观念他都搞不清楚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这样多问几句话，你突然发现他前后是矛盾的，他前后是不通的。我再说那个人不一定要讲个不对的事情来故意来害你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可能他自己本身就在混乱里面。不，我意思说你怎么知道走叫人认路，先不要说别人，你我自己呢，真的一个事情发生，我就觉得我这样的判断100%对吗？我的想法对吗？所以当神的话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一句神的话就出来，突然你祷告，若是你开口祷告，突然你的嘴巴就讲一句话，不是你祷告的时候想的话，哎，突然发现原来答案就是这个。所以当人家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听，我基本上你，我不会一开口我就这个就跟你，我要听，尤其这个不认识的人，因为我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讲里面有多少是我可以明白的。坦白说，有多少是真的，有多少是只是他的想法。他在面讲，我就面祷告，心中祷告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，主啊？所以在说，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背懂了哪一段经文，神的话上面somehow神的话会 condition 你，就是好像调整你，好像所有的不是这个是不这个诗篇地篇讲到这个所谓的计谋吗？讲到道路吗？讲到座位吗？计谋就是你的思想，道路就是你的处理的方法。你思想完以后，你就觉得等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处理。但是你的叫做道路，每个人处理有不同的方法。那最后叫座位，座位代表现在你的光，你的位置，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吗？你是一个老师吗？你是一个做妈妈的？你是做个爸？就你的位置，你坐在那里，代表你今天的你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，当然也代表今天应该负的责任。基本上，一个人他应该，所以说这个人是有福了。怎么有福了？若是这个人的思想，若是这个人做任何决定，若是就是他的决定要用哪种方式，那最后他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做决定，产生一个影响力，是准包括孩子，包括他的丈夫，包括他妻子，包括他亲戚朋友。 当一个家族啊，就前面都有听到一个家族出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啊，后来他们就问他说：“谁来处理？”大家真的不真的这个有点乱的时候，啊，中间有个人就出来讲话，一讲话，整个家族这个问题就解决。就什么时候？当然，他在这个家族，他有他的那个位置，他的年纪啊，他的这个社会经验，所以大家都尊敬他。所以当他说“我觉得应该这样做”的时候，大家就听他的。这叫位置，就像是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的。我要说实在，这是我们一天每天碰的事情啊。不论你在外面，在家中，在家族里面，或者在甚至这个小组长，你小组长什么叫小？这是你的位置啊，你的座位啊，你是小组长，所以有你的权柄，有能力，当然你有你的责任。那你讲的时候，你的组员会听吗？你做个牧师，你讲完以后，你的会那个你的羊群会听吗？为什么会听？因为在你的里面，你的思想加上你的觉，这么这个思想完以后，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做处理的时候，当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，当你照着神的心意，用神的原则来处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有权柄、有能力的。你会有权柄、有能力的。为什么在公司，我常跟一些在职场地方什么的，可能 你不要不见得，但是老板要尊重，或者百分之百，他是你的老板，不然他好坏，他知道你老板要尊重。不过你可以讲你觉得该讲的事，你可以做该做，甚至在所谓的专业上，你可以讲你对这个事情的的看法。哎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老板会听你的。从他的专业的角度，他虽然比你年纪大，虽然经验比你多，他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，甚至他会说我怎么从没有看过。到最后如果他找不到，他碰到问题，因为他问题很多嘛，做老板他的责任很大，他想不通的时候他会找你谈的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想看看。当然还不仅是所谓的专业的问题，而在生活上每个人都有问题啊。所以一个有福的人，所以诗篇第一篇是说一个有福的人是他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跟方向，而且活在每天的神的带领里面，所以任何环境的发生他都可以面对，不是因为天生他的本领，不是因为他读了几个 PhD， 是因为神的话在里面。再说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这些年的明白不是因为我读懂这话在解释这段话而已，当然我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不过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的心中充满了神的话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做任何的决定是神的思想，然后你会照神的原则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会受别人影响，别人会受你影响。OK， 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到了第四章的末了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刚刚我提的这几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。其实这个观念不是第一次出现，前面我已经讲过了，叫做效法。效法从三个角度来效法。第一个，好像从父母跟孩子的角度；第二个，效法好像是从个老师的角度来效法。你要教导这第三个效法是什么？从一个这个我不是就效是从一个什么？从一个所谓的带着权柄来处理问题。其实第三个讲完以后，就进到第五章跟第六章，因为教会有问题。当他保罗就碰到问题，他怎么去处理？他要带着权柄跟能力去处理。但不代表说每个人都服他权柄跟能力。人生就这样子，先不要说是否每个人都接受你的权柄能力，但问题是你怎么去处理问题。你知道你是带着权柄跟能力去处理吗？所以我想呢，这是段经文我要跟大家来思想。我们现在读一下十四节，第四章十四一直到二十一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
乃是警戒你们，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有些人自高自大，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，然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。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，乃是他们的全能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，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
OK， 这段经文我想又回到啊，就是我们啊这个啊前面提过的保罗提的第十五节，你们要学基督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不多，因我在基督里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所以第一个效法的时候，如果你读一段经文呢，就十四节一直读到这个第十六，效法我。为什么人家要效法你？最应该这样说，最自然，可能啊，好像有一个解经要用这个字，很自然的，就是因为你生他，因为你爱他。从这个一些的这个所谓社会学啊，提到一些社会问题，孩子最受最学的最愿意跟着学，就学他爸爸妈妈，甚至讲话那个声音都像，那个口气也像。昨天还是哎，我就看新闻了，这个有个孩子。跟这个这个新闻，哎，这个好像是联合报什么报记不太，就我是看网，我没有看报纸，我也没有跑到，就防那个他有那个网页就登一下这个。所以有个小孩子，这个妈妈这个带这个孩子就做功课教家长，弄了半天以后发现呢这个孩子考试考得非常不好。所以这妈妈就教他以后他也不耐烦，最后妈妈就说，你考得这么糟糕是谁错？这个孩子说，妈妈是你错。这个妈就孩子不懂什么叫错对，不过呢妈妈最喜欢讲的话，你错你错你错，所以这个孩子就用这句话来讲，妈妈是你错你错你错。这孩子不，小孩子，在美国讲到青少年，特别讲喝酒这件事情，基本上是跟着爸爸来，蛮多了，不说每个了，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些实际例子，最能够影响你的孩子的，这是做父母的，因为对来讲，效法是很自然的事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他在旁边看，从头到尾看，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他就怎么照去处理。因为这时候他唯一的，在那个时候，他唯一的学到的，就是从你那边来学。那在这个处理呢，我问他为什么学你？因为这是你是他能够看见那个榜样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他对你有信心。为什么对你？因为他知道你爱他，他知道你爱他。为什么知道你爱他？因为他感觉到你爱他。那虽然不见得这个道理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感觉到妈妈。所以你看呢，小孩子小时候，就比如说还不到一岁啊，或一岁啊，妈妈抱着好了，你去抱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不肯呢， 他最先还肯的看看你啊，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抱过去，没有这样一转过身来一看，看看是你，不是他妈妈，他马上就喊了，妈妈妈妈。中间有个很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时候他信得过的人就他妈妈，连爸爸都不见得肯了。如果是他这个情绪不太好的时候，他只要爸爸，只要妈妈，连爸爸都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妈一天都陪着他，然后在大事小事上，好像他的需要一喊的妈妈就来。所以第生活上看的最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，在生活里面最能够信靠就是他爸爸妈妈。那讲了这些东西以后，很重要一个事情，回到在这个属灵这事情上，一个叫做属灵的 parents， 属灵的父母，对于他的孩子的影响是很大，对于他的属灵的孩子影响是很大。那倒过来一件事情，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呢就孩子，刚刚我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讲，现在是从这个所谓大人的角度来讲，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遇见两种人，都叫做神的仆人。一种人呢叫做所谓的为父，一种人其实都叫老师了，不过这老师当然有分两种，一种的老师呢就老师，就做师父的，一种呢就是这个老师有为父之心的。这边讲了很多了，这用这句话真有意思，你可以说保罗有点夸张了，师父虽有一万 thousands， 但是为父的却不多，却不多，却不多。老师跟一个父亲一个很大的不同，甚至这个老师懂得比这个父亲多，但这个孩子终究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去找他的父亲。第一个，父亲只有一个，这没有错了，老师可以有很多个，老师可以有选择，老师可以在谁的环境可以跟有不同的。当然老师你在得到最多的就他的本领，他的才干，他的知识，甚至很可能这个老师教你，但最后还是留一手，因为师父不能够把他全部的本领都教给他学孩子。那看以前看武侠小说一定是这样，这个师父总有一招不留给他。但父亲是刚好相反，父亲是什么都给，希望这个孩子好，甚至会找老师来帮助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带得更好。因为有一天父亲期待的把他所有给他的孩子，甚至他期待有一天孩子比这个父亲能够做得更好，是很不一样的。老师是要人家跟他，父亲是自然而然的孩子会被吸引来跟着他。老师是因为他的才干，他的本领，你跟一个搞物理，你跟过一个教授，他是写过一些的 paper， 甚至他拿过这个诺贝尔奖的。哦，但是众的老师，每个人都要急着，每个人都要就急进去啊，要他做他指导教授。但是真正的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程度，从他什么都没有，生到来到地上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到今天有这样的本领。有这样的所谓的能力去更高的追求，更高的进修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父亲给忘了，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所谓属灵的父母给忘了。这是我想是蛮多传道人的一个的所谓的，有时候觉得有点啊，心中的这个不，也不叫不安了，就有点这个难过，可以这样的说。我碰到一位传道人，我讲他也无所谓，他已经不在主里面，郑宁芳牧师。有一天呢，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主要我被圣灵更新，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，最后我就跟他讲一下， 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啊，我的属灵的父亲呢，啊，就焦元年牧师，我讲他名字，他也不在，一直在主里面，啊，真的是一个属灵父亲。我们还没有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就认得他，然后完以后，我从单身结婚，甚至我做父亲，他一直带着。后来他是我的这个属灵的父亲，是我的这个老师，他是我的牧师，然后后来我们起来同工，又成我们的服侍的伙伴，但是他是带着我来服侍。所以说我说要离开他很难，我不是怕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真在我身上做了许多工作。我们大概有3年时间了，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住在他家，因为他家在中间，在麻省的 Massachusetts， 我们的教会从他家往北走，大概还要开车开个40分钟，然后从他家开到我住的地方，就我上班的地方，我们这一个纺织厂，我们要开1个半钟头。所以呢，周末的时候，周六的时候，我们就从我家开到教会去聚会，所以开会2个钟头。那聚完会，我就到他家睡觉，我们两个人就一家。然后礼拜天再去教会去聚会，然后我还有在礼拜天再回到我们家。在冬天的时候，如果要下雪，我要开个3个钟头、4个钟头才能够到家。我们这样住差不多3年了，直到他离开啊，就是他搬开了，搬到加州去。我要说出来这里，原来一个为父的人。跟老师不一样，老师上完课就上完课了，最多写个论文，我们多讨论讨论，不过因为他很忙，但是那个关系就是师徒的关系。但是跟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跟一个属灵的母亲的时候很不一样的，就是不仅在那个的知识上，不仅在那个的需要上，其实在他的生命的建造上，属灵的父亲是有这样一个功能，或者有这个机会发挥这样的功能，是一般的老师不知道的。当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非常需要留意这个事情。我回到刚曾林芳牧师，他突然蹦一句话，我说我要做一些事情跟我的老牧师啊不一样，我觉得对我来讲蛮为难，因为他是我一个属灵的父亲。我正用这句话，我记得了。他马上就补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弟兄，我很能够明白你所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，他的整个事工啊，曾林芳牧师在香港，他的事工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有果效。到后来，他说我年纪大，要交给拉一个传道人。他培养很久啊。不过最后这个传道人，因为香港那时候的那个叫什么97是吧？这个传道人就离开香港。”就到了别的地方去，就跟了另外一个牧师，因为那个的教会那个牧师就邀他去。当然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，我没有任何意思说谁对谁错，不过对这个老牧师曾牧师来讲，他就非常非常难过。他感觉到在最后一个好像被这个所谓的被背叛，有那种感觉。他整个的安排，整个的思想，整个的所谓的预备是为这个传道，他确实是真心的为了栽培这个传道。当然他也把他的神学院，把他的这个学这个教会通交给这个传道。但没想到就是因为环境的缘故，这个传道有个不同的选择。所以他讲这句话，我感觉他真的，他本来跟我讲很多事情很兴奋，不过这老牧师一讲的时候，这时候他非常就黯然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，所以就像回过头这个地方来，一个的所谓的为父之心的这个，不是讲讲为父之心，讲他讲到是讲到关系，讲到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我不说老师跟学生就没有生命的关系，但不可否认的，这个的程度，这个分量，确实是为父跟一个老师是有一个分别。所以你可以，那老师又换了，因为随着你的需要，所以你可以有1万个老师，那代表你很追求，代表你很上进。但是也从某角度上，你总很难找到一个叫做父亲的心，这样的关心你。所以前面用一句话， 他为什么能够讲前面这么直？顺便讲一下，你们都在夸口，你们都说你们都做王了，然后他有点点的半有点讽刺说，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做王，你们都要成功，我希望你成功，你们都要说啊不要受苦，我也希望不要受苦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会受苦，我们走的路是一个不一样的路。这些路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从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提醒是说，你不要走错了。所以用一些话是一个老师不会用的，老师甚至说你不听就算了，在火大那考试跟你当掉就算了，或许你就不要跟我好了。但做一个父亲不能够做这种事情，他总是说啊说的，甚至到程度我们都觉得他唠叨的，到最后因为他觉得，因为从他观念来讲，他爱他的孩子，不仅是他要教他来教他孩子，像一个老师一样让这个学生呢是学得很好，他真的从心底里面他希望这个孩子不仅学得好，而且他能够做好，就是活得也好，或者他工作也好，不只是说多一点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啊，多一点经验而已。我想我们可以描写，但每个人经历都不太一样。我刚才讲到我的所遇见几个属灵的仆，这个仆人，这几个位都差不多比我大20岁，所以现在他们都不在。那时候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关心，包括曾灵芳牧师，他有血癌了，那时候我知道身体很弱。他一出，他讲到时候有时候真的这个脸通红，他说：“哇，我牧师，我看你脸了。”他就跟我说，我不是红了，不是因为我生病，因为我发烧，所以脸通红。他去外面讲过道，要回家就躺在床上躺几天。所以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是他师母接电话，那我就跟他，哦，那牧师刚从外面回来，我不晓得他外面讲道，大概去一去就在美国了，一去就大概一个礼拜，还是去4-5天，所以回来以后很累，就睡觉去，就休息。我就跟他说，哦，原来那等过两天我再打电话给他，等他休息完以后。师母说，没有，不用不用，我去叫他。因为牧师说交代，如果是你打电话来，他一定会接。你觉得如果他只是我的老师会这样做吗？我要讲的。然后师母说，不用，因为郑牧师有交代过，如果是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一定会接。我在电话跟他讲了，坦白说我都不好意思讲太长，他倒是跟我讲很长。问我这个问我那个，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。我很感谢主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去神学院选一些课，我很感谢主，神学院一些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， Peter Wagner 啊，Chuck Craft 啊等等啊，对我要学东西对我很有帮助。但是我也感谢主，在我的服事当中有这么几位，林道亮牧师我跟他不常在一起，不过我真认为，可能我这样讲有点我沾他的光了，我认为他是我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这个我的老牧师啊，这个焦牧师啊，这个讲到某些事情，然后他蹦一句话啊，林道亮牧师也是这样啊，这样做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。我就笑笑，他叫林道亮，我叫欧永亮，我们两个差很远的。不，我碰到林道亮院长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常碰面，一谈头，我还记得我从新竹打个电话，因为我从美国到新竹去，那打个电话我要跟他安排一下一些事情，他在神学院。啊，弟兄啊，你怎么来到台湾呢？ OK， 你有没有空？我说我在新竹，你上来啊，我们到神院旁边，我们来去吃个牛肉面。很感谢主。我要说在这里，当你碰到这些传染，你不仅觉得这些传染乐意帮助你，深奥你感觉到他非常爱你，可以听得懂吗？讲一些很普通的话，甚至有些讲一些很这个不见得你会那时候喜欢的话，但是这边用了一个字，我亲爱的儿女，连这个你看讲这句话有点点的矛盾， 这个就做父母，老师不太会这样。有时候我们呢做父母不太敢跟儿女讲些什么东西。有些儿女长大了，读了初中了、高中了、大学了，已经做事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儿女有些事情不好讲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亲戚朋友跟我们孩子讲。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？有。我就说为什么你不跟他讲？哎呀，他长这么大，我现在讲了不好意思，有弄得很尴尬，有时候呢弄得这个气氛不好，牧师你要不要替我讲一讲？因为一个比较没有这么深关系的跟他孩子讲了，如果孩子不高兴也就不高兴了事嘛，因为不是常碰面啊。不，如果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如果讲一些事情，这个孩子这时候不能够接受，不开心的，在家里面就很尴尬了。保罗这时候尴尬在这里，他觉得要讲，他觉得必须要讲，因为是为孩子好，他又怕孩子受伤，所以他特别讲一句话，乃是警戒。警戒这个乃是提醒你，劝告你，没有警戒，没有这么严厉到程度，说你在扑丁我就拿个棍子打你，没有到这个地步。起码这边讲的话，到后面会有这样的话，用杖啊，不，那时候要到面对面，这时候只是保罗在用书信来提醒了，但是倒过来，免得你们羞愧。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衡，这个很矛盾的。所以一讲到关系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亲情的关系的时候，真的单单你就学这句话，如果这样的关系都发生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父母跟儿女身上的时候，这个关系你发生在亲人，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是很矛盾的，就是那个拿捏是很不容易的，不起码这是很微妙的。所以有时候那个关系很尴尬，但是你觉得该做吗？还是该做？那时候那个孩子如果是3岁，他跟你的关系，因为你做这个事情他很不高兴，不知道他13岁的可能也不是很高兴，不知道他30岁的时候。所以我的大女儿有一次跟我说，爸爸我现在才知道带两个孩子很不容易。你觉得我以前管他们很开心吗？怎么会啊？小的时候13岁读了这个，不，我有我的秩序，我才觉得6岁以前要管管，是高中以前要管管，那大学以后大概就开始你要做朋友。不，很感谢主，我们就维持这样一个关系。很多事情，很多的朋友，他们有很多的朋友，有他们的老师。不，一谈到一些生命的问题，那加上有一样事情是他的朋友他的老师不能够给，就属灵的生命只有你可以给你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还记得因为大概过两天我就要回台湾，所以礼拜六啊礼拜天跟碰个面的时候他也忙啊，两个孩子啊，所以要让孩子睡觉最后我就这个我说我要走了，这个就从他家离开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就回到我们自己住的地方。我突然这个我的女儿就说，你真要走这么快吗？我就跟他，我就说拜拜拜拜，这个，然后这个他抱着那个老大还是老二，记不得，也跟我说拜拜，拜拜完我就转过去就走。Daddy， 你还没有跟我 say goodbye， 就不，他一说，他不是要我跟他 say， 就我们还没有 say goodbye， 我还听不懂，我说拜了半天吗？你拜拜我也拜拜不了，他说我还没跟你 say goodbye。OK， 我就转过，因为我鞋子都穿了，我就转过身来。OK，Let's、okay, say goodbye。他回来就抱着我，原来他的 goodbye 是要抱一下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我的孩子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弄的亲情真的很不一样，弄的感觉是很不一样。我很感谢主，这些年来甚至也就碰到以前的一些弟兄的老会友， 已经多年不碰到了，不过有时候在 Costco 碰到，有时候在 China 这个中国店碰到了，啊，牧师你回来，好久没看到，哦，等等，哎，蛮多人提到，当年蛮多人提到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属灵的父亲。到现在啊，他们还听说，听他们说的不是我，他们还把以前的录音带，现在以前我们是用录音带，他说我买了一套，我们常听你的录音带。我还蛮感动，我相信要比我讲的讲道啊，要比我解经的讲圣经比我强人强太多了，好多神用的仆人，我很多的帮助都从他们那边而来。不过我想我给他给那时候的牧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感觉，我们真的蛮好像蛮关心的，但不代表我那时候做得很完整，当然现在比他以前更成熟一点。不过我意思说，我是举一些的具体的例子，让感觉到为父的心是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叫人家效法你的时候，我兜了半天只讲这件事情，不是说你要效法我，坦白说，第一个你有值得他效法的吗？你有什么特属灵的生命也好，属灵的知识也好，你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效法的吗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很重要，你可以信，你可以被他信得过，好叫他来效法你吗？这第二个。我现在讲效法，不是讲老师上完课毕业的拿个成绩就了事，是效法。你要学我，好像我学基督一样，他效法你。第一个，你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效法的？第二个，就是你是一个企业家，这个行业非常出色。当然，你甚至培养的孩子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接我的。不，孩子偷偷的跟我说，我不要像我爸爸，他的事业我一点都不要，因为我更不羡慕他的生活，因为他对我这样。对，他的期待不是为我，他的期待只是要我能够接他的，让我能够有成就，好叫他不会丢脸。他不是为我，真的有人这样子说，他要我这个好这个好接他事业，然后一说他这个带的孩子带的都出事，他说我不要做这种事，我不要像我爸爸，真用了，我不要像我的爸爸。不是蛮矛盾的吗？那我就问了，为什么你爸爸这么有出色，我们每个人都好佩服他爸爸这么有本领，就是他蹦一句话，我信不过他，他外面是这样里面是这样，他对别人是这样对我是这样，他甚至搞了半天都说为我好，真为我好吗？那是为他自己好。两项事情，效法，你有什么长处本领优点是值得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属灵孩子效法？第二个，他信得过你吗？他看你外面里面一模一样吗？他看你的动机跟你的行为是一样吗？他真信得过你吗？我现在只有家人才清楚你，别人很难清楚你，只有你的家人，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孩子，或包括你的父母，或者你的亲戚朋友比较认识你。其他我们在外面，当然可能弟兄姊妹对我一点对我还蛮尊重，要感谢主，但你如果跟我生活在一起，你就知道我缺点有多少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很难相处。所以有人说，牧师，哎呀，我很喜欢你，这个我们非常高兴，很在我们家，我早认识你就好。我补一句话，还好你没早认识我，不然就气死了。我们是这样，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。慢慢的，那为什么我也在问，为什么好像我的个性啊等等比较有点为父之心？因为我感谢主，神把一些不是师父放在我的旁边。是把一些为父之心的长者、教员、牧师、 曾林芳牧师呢，林道亮牧师呢，林良堂有位老牧师叫做陈露牧师的，大概没有几个人认得他。周牧师跟我说他是林良堂的老牧师，他一下了飞机在旧金山，他第一个打电话跟他孩子，有没有打我都不晓得，他说牧师我刚到，我就打电话给你。老人家一下了飞机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来了，我从台湾来，他从台湾过去，他儿子在美国，他住在有一段时间，后来啊，他就带着这个、在美国，这就他最喜欢说牧师我来点火你来牧养，他要让弟兄姊妹更新，然后我来牧养这个。连后来他从北加州啊搬到南加州，他去买一块地做个什么农场，他说我要盖个教堂，然后你过来牧会。从头到尾他走到来从某个角度都想到我，蛮有意思。我发现原来我有个为父子，不是我天生就会，原来在我旁边有一些为父之心的这个所谓的神的仆人在带着我，在带着我。所以我感谢赞美主，在这边第一个，如果人家效法你，因为你有个为父之心。为什么你会看这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感觉你是爱他们？那在爱他们当中有两样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常思想，我有什么值得让他们效法的吗？第二个，我这个人是被他信得过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我真的关心他们，真的爱他们，所以被他们信得过，他们愿意来效法我吗？我想这两样事情是这个第十四节跟第五节跟第十四五节那边说，然后说因我在基督耶稣用福音生了你们。换句话说，我只用在补充，因为一个为父之心的，一个被人家效法了，那个效法最能够感觉到，就是因为他跟着你，他的生命被改变。这边说生了你，当然没有错了，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那边开始，不过这句话讲得很重要，保罗是用他的生命来带领，所以呢他感觉到，所以你会碰到哇这个牧师我听他讲到，哇牧师很有才干，很有恩高等等等等，但是少有几个听到这个人呢，少有几个牧师在他口中说这个牧师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能听我这个，我们听这个哦，他会讲到这个很会教会治理哦，这个他很有恩高哦，这个很会医病很赶鬼，都好，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有神给他那一份。不过起码到现在不太容易听得见啊。那个我跟那个牧师，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所以从这角度来讲，兜来兜去还是那个字，叫效法。有什么值得人家效法的吗？第二个，因为你的所谓的关系的，他信得过你，因为你爱他，大小事情关心他。就像那个曾林芳，他从昨天才从这个莱州回来，然后在休息。那师母说，我去叫他，他真的在电话跟我讲话，这讲了蛮久的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当我讲牧师你要休息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讲这个讲那个，他讲外面的服事，讲讲去哪里，他跟我讲那事情，哦，碰到服事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听进去了，哦，原来服事碰到这些问题的，原来服事有顺的时候，有不顺的时候，然后服事要怎么样。我也听到一个，他每次在外面服事，在香港的时候，他不是他讲，一个老会友跟我讲，他每次从外面回来以后，他做两件事情，你看。你要不要听，你需要不要学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他也没教你，他也没教我。人家在香港，他下了飞机，人家去接他，他的弟兄去接，开个 Benz 去接他，接到快要到教会的两条路以前他就下车，弟兄说还没到，说不用，我走过去就可以。这个看你要不要同意，他很有意思，但我不要弟兄姊妹看到我，看我坐 Benz 过来，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的 就是不用非常，就他们是不是很富足的。看那个牧师讲，对他们心里没有好意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而且为什么他不先不回家，他先到教会，去到教会把身上所有的钱通丢在奉献箱里面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的？我没有听过，我没有听过。你问我妻子，当他一起为我们祷告，抓住我的手啊，我发现我以为他身体很弱，没有抓住，好力气好大。然后跟我们说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弟兄，我们祷告啊，应该怎么说通呢？”我还不懂什么叫通呢，他们的祷告通了。那时候啊，被圣灵刚更新，就你碰到这船，你感觉到很不一样。你信得过他，他信得过你，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那讲完，最后用这个老牧师，我的老教牧师，我回台湾的几年，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就打个电话，就问候他一下嘛。啊，他说啊，永亮你回来了啊，这个从台湾，他在办公室。OK， 你今天中午有空吗？我找你跟明辉吃饭，就找我们两个吃饭。OK， 我们就去，他们真找我们一个店，说我学习一个店。我每次要付账，他不肯。他说付账总是老的付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问他，我们出去如果找我们吃饭，都是我付钱。我说我老的付，你们就跟着来。Anyway， 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很好啊，你们两个来，因为师母已经不在，就他的妻子已经不在，心脏病走了，走了好多年，也因为这缘故，我们才从。这个波损呢才搬到加州去跟他一起配搭，因为那时候，所以我也请我的妻子把工作放下，现在王安做事。我说教会现在没有师母，所以你要出来做师母，所以我们就凑在一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很熟。他有人让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本来我准备煮包泡面就算，不过你们来了我们就吃，这很开心。哎，我说既然是你生日，我们就请你吃饭了，我们给你做个寿。他说不，还是老话，是老人家要出钱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就回去，因为我的车停在教会的门口，所以就回去。他把车停到停车场，从那个停车场走到我的马路边的那个车子。他说我走在前面，我们两个走在前面，他走在后面。他永亮。我还是要跟你讲这件事情，你要留意啊，不要走灵恩的路，真的很危险。他受灵恩的刺激，负面的影响非常非常大。他知道我被圣灵更新，他知道我会回台湾，最先他以为我知道这个继承，他没想到我跟林阳堂弄在一起。所以他说我要提醒你，我很担心这事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用这句话，我要告诉你，永亮，我看见走灵恩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重不重啊？我想他曾闷在里面很久才逼出那句话，因为他知道不是来灵恩堂我才走灵恩，在美国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所以他看了我怎么改变。不anyway， 当时我没有吭气，就他突然跟我说：“永亮，不好意思，我讲得太重，不要介意哦。不要觉得我如果得罪了你，不要介意。”我们两个就停下来，我们还走，我停下来就跟我牧师啊。不要说你讲这个，就你骂我，我都觉得我都很甘愿，很值得，因为我知道你要关心我，你就是为了爱我关心我，就是你骂我，我都觉得很值得。不要忘记啊，但是我是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，七十几岁，没想到就是他一下就抱住我，他永亮，我不舍得骂你。我真不舍得骂你，你找到这么一个师父啊，不是师父，找到一个有为父之心的师父，是你一个很大的祝福。 感谢主啊，神用这样的为父之心的这些牧者，这师父这样带着我，所以把我的个性，你看我就初一的时候十二岁，我的父亲就不在，从末小是半个孤儿，我的个性啊等等的方面，神就兴起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带着我，所以我稍微明白一点什么叫做师父可以有上万，但为父的信的不多。愿主啊帮助各位，让我们服侍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服侍人，不是办事情，你需要人不仅知道知识，你需要让人知道神的爱，神会透过你，特别站在一个为父之心的，如果你帮助一个年轻的，帮助一个现在有需要软弱的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你的生命，成为他生命的鼓励，成为他生命的安慰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进神的心的当中，求主告诉帮助我们，不仅让我们有更多的作为属灵的知识，甚至一些的经验，让我们每次服侍的时候都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为父之心，好叫我们被我们服侍人都感觉到我们是在爱他，而且是真正的真心的在爱他。这个时候你的恩赐，你的才干，包括你的生命，才能够真正的影响那个人的生命，成为他的祝福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接着为自己来祷告，为对神的话语我们个回应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这现场感谢，现在这成就了，愿主继续带领我们，带领我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到，让我们来一起进到新年，带领我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的弟兄姊妹，保守这圈，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天父，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带领我们向前，主啊，你就是爱，神，你就是爱，若是没有爱，像保守说，一切恩赐也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但主啊，我们不是说不要恩赐，但在恩赐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你的爱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爱不够，我们爱你不够，爱人也不够，求你借着圣灵不断地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好叫我们在服侍时候不仅叫我们人有的那个叫做知识，那个才干，那个能力，更是在我们服侍中你在我们上里面那个生命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，好叫我们在服侍，在帮助有需要人的时候，不仅是传福音，不是用这个福音的这个应许恩高来服侍的时候，总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明白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大能的神，你也是那位满有慈爱的神，恩待我们，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显明你的同在，好叫我们在做任何一切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